那圣经经常引用日常生活的例子来教导我们关于我们属灵生命，关于属灵的事实。那我们今天呢，我们的主题经文也是如此啊，在希伯来书十二章，圣灵用赛跑的这个例子，来象征我们属灵生活啊。我们等会儿可能要看的稍微这个清楚一些，但是我们知道他用的这个例子来这个形容我们属灵生活，我们可以今天。其实我们的主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因为它表达了我们信徒应当有的属灵精神，跟从主的态度，并且咱们衡量自己行为的一种视角啊，因此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们信徒的属灵生活如同一个可以说长距离的赛跑啊，它是这样来表达的。不是个100米赛跑哈，我们看到那100米呢，他们很快，哇，跑的速度非常的快，对不对？然后你不知道你们看过那些运动员吗？但是跑那个100米的，他都是大腿、大肌肉，对不对？然后跑的非常快，啊，然后一下子就过去了。然后你要比较他们，如果你看那些跑长距离的，比如说跑那种马拉松。那他们一比，你发现他们是高高瘦瘦的，腿长的细细的，对不对？完全不一回事了。那我们在这里他形容的这个赛跑，我们可以从想象文来看，它是一种长距离的这种赛跑这个运动员。因为当时我们也了解这个文化啊，当时希腊的奥运会也是保罗可能在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我自己认为是保罗啊，但是不清楚。反正写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在受圣灵感动的时候，他想起这个赛跑的例子，我觉得可能他当时脑子中就是那个他当年的那种奥运的运动，我不知道。但是我们了解他们当时的运动员和我们现在的运动员也是如此，其实他们过的日子很辛苦，很辛苦。国家的运动员呢，有的东西我们能享受的他可能享受不了了，我们吃的他不吃，我们喝的他不喝，对不对？他控制他生活的每一方面，为什么？就是为了比赛。那么他主同时把这种的运动员呢拿来给我们做象征，说这个就是你们在你们属灵生活当中应该像他们一样嘛。那我们信基督也是一样的嘛。那我们跑的并不是100米，我们跑的是马拉松，我们跑的是长距离的赛跑。按道理来说，是我们相信耶稣基督那时刻就开始这个比赛，等到我们将来与基督同在，我们才跑完这个比赛啊。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那我请大家先注意第一点，我们先从这个圣经这里来看看这赛跑的例子啊。第一，我们看看他奔跑的榜样，我要你注意奔跑的榜样。他在第12章1节说的非常清楚，他说我们既有许多的见证的人，对不对？我们有许多的见证人，如什么？如云围着我们。所以我们这里他首先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他首先提到了是什么呀？他提到的就是围着我们的这个见证人，围着我们的见证人。所以我们说这个赛跑的这个榜样也是很重要的。首先关于这个赛跑，我们说首先它是要耐力的，这个我们明白啊。看到那些跑长距离的赛跑，我们知道他们需要的是什么？他们需要的不是大块肌肉，他们需要耐力，对不对？啊，我们每一个人跑的，我们发现从这个经文上我们可以看成，其实我们跑的每个人跑的路线都是不一样的。啊，你看你第一节他说什么呀？他说我们应该跑什么呀？我们勉强当跑的程度啊，我们看得非常清楚。哎，我们主要跑的什么？我们面前应当奔的程度。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我跑的路都是不一样的，我们经历的事情，我们经过的事情都不一样的啊，我们的压力不一样啊，我们各种各样的事情都会不一样。主的意思是要我们怎么样？要我们有同样的精神去跑，要我们同样的精神去跑。同时我们也知道我们那个是随我们不是随着自己的意思 去赛跑，我不能自己选择路了，我不能自己走我想走的地方了。实际上主的意思是什么呀？我们是信主之后，我们的生活，我们目的有得到主的喜悦而存在的人了，那我们应该追求天主的意思。我们有圣经作为我们赛跑的这个规则并计划，所以我们从圣经知道，我应该哪里，我应该往哪里走，我应该奔什么样的路呢？他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个我们也可以看那个这个各种各样的，保罗也用过例子，比如说腓立比书3:13-14，他说：“弟兄们，我们不是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的，努力面前的。”他说：“向着标杆直跑，要得天主引耶稣基督从上面召我来得到的奖赏。”所以他意思是什么？保罗的意思，因为很多人的想法是错了，他觉得我信主之后，我这个儒教之后啊，我变成基督徒之后，那我已经成了，已经完事了。但是保罗的意思是，我已经写了半部分信约了，我已经成使徒了，你别以为我已经得着了。他说我没有，其实我刚开始，我只能做这样，我只能忘记背后的事情，追求前面的事情。追着标杆直跑了，这是保罗的意思，同时也是我们也应该有这种赛跑的这种精神。但是我们看这个赛跑的榜样，首先我们刚说了头一句话，说我们既有这许多做见证的人，许多做见证，那这个是指的谁呢？这个是指的谁？我们要思考，我们要问自己一个问题：谁是给我们做见证的呢？谁是见证我们赛跑的呢？那许多见证人是指的什么呀？是指的前面的，咱们别忘了这个圣经啊，它的章节是后加的呀，对不对？那过去呢，这两个完全是连了一块，如果我们读11章，我们和12章，它完全是连到一块。所以在这里他提到，哎，做见证的人，我们一看上下文，我们就明白这个见证人到底是谁呢？然后对于我们来说有什么帮助呢？这些我们可以说它是11章已经讲过的有信心的人。你看第11章，我没有打到 PPT 上，但你看一下，他提到谁？提到亚伯、尼诺，他提到挪亚，他提到亚伯拉罕，他提到撒拉，各种各样的人物，我们能找到摩西，我们能找到雅各。我们能找到士师记里面提到那几个士师，我们能找到很多很多例子。那在这里他说什么呀？他说他们就是我们所见证的人，他如云围着我们一样。你说这个是什么一个概念？他为什么会用他们的见证，他们所做的事情？而且你注意，这个下一句话他说什么？我们既有许多做见证的人，如云围着我们，就应当放下。所以他说他们的见证，他们所做的影响了我实际的生活。那这个关系我们应该怎么理解？我怎么从他们受到帮助呢？为什么他们会鼓励我去这个有这种赛跑的精神呢？那我们思考一下。首先我觉得他们的榜样是什么样的榜样呢？我觉得他是一个鼓励的榜样。他是一个鼓励的榜样，就是刚才看的经文就能看得清楚。你说第一节呢，给我们什么样的概念？它是一种体育场的概念。我不知道你们参加过运动了没有，但是咱们都看过奥运会，所以我们可以拿奥运会的例子来讲一讲。其实你想想那个赛跑的人，咱们就说赛跑吧，赛跑的人在下面跑，他周围都有谁呀？都有观众啊，对不对？都有看着他们赛跑的人。所以他用的例子，其实他说我们就有许多的见证人，他说什么如云围着我们一样。所以他好像有一个天上的这种体育场一样，然后有一帮人围着我们看着赛跑呢。你可以这样来理解。这个很有意思，他们在上面看着比赛了。这其实在这里圣经给我们的这种印象， 就是在给我们，可能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给我们加油吧，在给我们加油的意思。有的人可能站起来鼓掌，有人可能给我们加油了，对不对？大声的这个加油，很给力。但是首先我们要明白，他这时候乳云围着我们，这个是个象征。他意思是说，这个他们的事情像是一个体育场一样，好像他们围着我们一样，好像在上面乳云围着我们一样。但是我们明白，这个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他乳云围着我们一样，他是一个象征，他是在上头的意思，所以我们这他们不是在天上围着我们看着我们，不是看着我们在做的事情，在做的怎样。他在这里说，他们是做见证的人。他们如何在鼓励我呢？他如何能够推动我的善行呢？他如何能够给我鼓励呢？这个也是值得思考。那给我做见证是什么意思？怎么样向我说话呢？从他们的榜样向我说话，从他们的榜样给我加油。若我们愿依靠仰赖主，我们能够成功。他们在喊着，若你愿依靠主，如果你愿意跟从主，你可以成功。这是他们的意思。哎，你们能坚持，加油。你看着我的情况，你看着我的情况，你就能明白了。比如你在服侍主的路上觉得很孤单，觉得服侍的效果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了，觉得没有你想要的那么成功了，因此很担忧，那就有挪亚向你做见证，说我服侍120年也没有特别外在的效果，但我一直仰赖我的主，他大大的使用了我的家庭，救了全世界。哇，这是很大的鼓励了。他给我们做的见证是十分重要的见证。也许有弟兄姊妹在面临他们想不透的事情，觉得来天主带领做一个很困难的选择，我不能理解的选择，让我做我现在很想不明白的事情，不知道结果会如何。那就有亚伯拉罕在那里给你做见证，主教我离开我父家，走向他没有支持我的地方，教我因信仰赖他。虽然遇见一些困难，但天主还是信实的，也最终赐我并我后裔他所应许之地。可能你面临这种情况，你说我实在没办法，我不知道主要我做这个选择，他的话语很清楚的教导我做这个事情，但是我不知道做这个事情的结果如何。亚伯拉罕可以向你做见证说，主是信实的，主是信实的，相信他吧，依靠他吧，仰赖他吧。也许有人正在经过旷野地，天天受试炼，感觉听不到主的声音了，感觉天主忘记了你了。那可能有摩西向你做见证，我在旷野待了40年，我知道旷野生活如何，但是我的旷野的时间只是天主在预备我，是我谦卑，为了将来要适应我，是他的子民从埃及地、埃及地出来。其实我们看见他们的鼓励，但实际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不只是一种鼓励的榜样，他也是一个教导我们的榜样，有教导的榜样。第二，我们可以看圣经的几个地方，一个呢就是格林多前书10章11节，他告诉我们在圣经所发生的事情都是为了警教我们， 为了敬教现在在末世的人，他是有什么目的？为什么发生这个事情？而为什么以色列人经过那么多的问题，他是有什么目的？为什么记在圣经上？他不只是为了记载故事，他不只是为了记载让别人笑那以色列人太笨了，那以色列人不信靠主啊，那以色列人怎么遇见这么多问题了？他是为了敬教我们，他是有教导的意思，他是有教导的意思。这个我们看得清楚。其实他教导我们什么呀？像希伯来书11章12节说的一样，古人也是因有信得了美名。他是教导我们如何得天主的喜悦，他是教导我们如何去追向天主。他们是因信得了美名啊。如果我们要理解我们的救恩，我们就需要学习亚伯拉罕和他的故事。好，我们明白，哇，亚伯拉罕是完全因信称义的，啊，我们也是如此。那我们看这些见证人围着我们的这些见证人，他们如何向我们说话呢？他们拿他们的生命，拿他们所做的事情向我们说话，是什么样的话呢？第一，鼓励我们的话，但是第二，他是指教我们的话，教导我们的话，让我们明白我们如何应该追求天主，我们应该什么样的精神去过我们的属灵生活。但是第二，我们说第一我们看到一个奔跑的榜样，第二大要点我们要看奔跑的障碍。奔跑的障碍，你看一下这个12章1节，他这里提到两种障碍他提到两种障碍。一节12章1节他说第一，如果你看第一节，他说应当怎么样放下各样的重担啊，这个我们应该能看得清楚了。但是第二，他说也要除去什么呀？容易连累我们的什么呀？罪。那圣经在这里提到拦阻我们的事情有两种，一个是圣经叫重担，第二个是圣经叫罪的。所以我们今天呢，要看一看这两个障碍。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说有许多重担，这个是我们圣经表达的方式，有许多各样的重担。你看第一节，这个他说什么呀？我们从那这些前面的人，我们前人，我们属灵的祖先，我们能学到很多道理，他们在给我们做见证。这个见证是应该做什么？教导我们放下各样的重担，放下这个重担啊。那这个很有意思了。那我们很容易能看到这里圣经的这个重担和罪是分开的啊。我们如何理解？首先我们如何理解这个重担？我们看到这个重担和罪是分开说的，从此我们能够推测这个重担呢，它不是罪的意思，并不是一个对与错的问题，而是以有益处和无益的问题。咱们别忘了赛跑的例子了，他是用赛跑的，我们要奔我们面前的尘土。那有一个问题，我们想一想这个奥运会的运动员，他们赛跑的运动员，你有没有见过他们上场的时候穿着西服打着领带穿着皮鞋要跑步的吗？有没有？没有。那我觉得可能奥运会的规则里面不一定限制说你不能穿着西服跑，估计没有这种规则。其实如果他愿意穿着皮鞋去跑，我觉得也不一定会这个限制他，对不对？他说你随便你真愿意这样干，那你试试吧，对不对？但是他这样跑是不是他合适吗？他会不会这个拦阻他？甚至这样，如果我们看到一个人到奥运会赛跑，他穿着西服打着领带穿着皮鞋拿个包拿个雨伞，你觉得他能跑得过其他人吗？跑不过，跑不过。所以在这里他在给我们表达什么？他在给我们表达这个赛跑的这个奔跑的这个精神是怎么样的。我为主的我的属灵生活应该是什么样的态度去考虑每一件事情。他如果我在赛跑一样，他说有的事情他就是重担， 这些重担呢，它是怎么样，怎么回事，不是一个对与错的问题，它是一个有益处和无益处的问题，还有益处与无益处的问题。我喜欢保罗在格林诺前书十章二十三节说的话，他说凡物都是我可用的，但不能全有益处。他说凡物都是我可用的，但不能全日理得行，不能全理得行。他说有的东西其实它是好的，它并不是不好的，也不是天主这个这限制的禁止的东西，不是圣经告诉我们不许做的东西。但是因为我是一个为主赛跑的人，有的东西我会自然的放下，因为这个是赛跑的精神，这是赛跑的精神。当我们走天主要我们走的路上，有什么样的事情会增加重担，会增加这个重量呢？这些事情并不是主禁止的东西，不是不好的，它不过是影响我们赛跑的速度。好，我们追求天主的旨意，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精神去追求主的意思？我问你，你有什么样的精神？你追求天主的旨意，你是什么样的态度去追求主的意思？你有赛跑的精神吗？我们知道主告诉我们非常重要，对我们属灵生活是离不开的、放不下的东西是什么呀？我们必须祷告，我们必须看他的话语，我们必须读经，我们必须参加聚会，这是必要的。他说的在新约圣经说的 N 多次了，这是必须做的，这个是我们不能没有的。没有的话我们肯定会跌倒的，我们肯定会犯罪的，我们肯定会跑错路了。那我问你，有什么事情在拦阻你祷告、读经和参加聚会？我问你，挣钱是不好的吗？并不是。圣经说什么？一个人不顾念自己的家庭，如果不信的人一样。一个人必须顾念他的孩子，必须顾念他的家庭，他必须工作，他必须挣钱，这是必须的，这是天主说是好的事情。但是我们有没有可能在追求钱的路上忘掉了最重要的事情？我们能不能把挣钱的地位抬得太高了，因此增加我们追求主的，变成我们追求主的障碍了？可能。有学习好不好？学习非常好。帖摩太后书五章说的十分清楚，我们要好好的学习，我们好好的学习。但是同时我们学习能不能变成一个阻挡我们跟从主的人？完全可以，完全可以。在中国你随便找个家庭，看看哪一个没有在该这个做礼拜的时候补这个班补那个班的，全是这样的。他为了孩子的学习吗？是。但是你为了孩子的学习，万一丢掉孩子的性命吗？他的属灵生命吗？哪一个重要呢？按照圣经的意思，你孩子的属灵生命重要的多。可能说娱乐，圣经让我们玩嘛？哎，让我们圣经这我们在圣经中能看到，主自己还开玩笑，他是爱乐的，他不禁止我们去参加娱乐的事情去玩啊，这个是他不禁止的。但是难道我们去追求娱乐？而美国是西方是这样子，所有娱乐的活动都安排到周日了。咱们看棒球，咱们看橄榄球，咱们看篮球，咱们打高尔夫球啊，什么时候打呀？折扣的最便宜打高尔夫球什么时候？周日上午。那有没有可能我们追求娱乐变成一个跑树林的赛跑一种障碍？完全是可以的。我们不要忘了，其实虽然这些东西完全是好的， 学习是好的，挣钱是好的，娱乐也是好的，但是它有没有变成我们的障碍？如果我们有赛跑的精神，我们要会注意我的时间，注意我如何在追求主，我以什么样的态度来追求我的主，因为这个是十分重要的。但是第二种障碍，我们看到就是一种捆绑我们的一种罪。你看他用什么字？你看第十二章一节，他说的是容易连累我们的罪。这个是什么概念？这个就是是我们绊倒，是我们跌倒的意思。那重担呢？重担只是背的不舒服，可能影响耐力，可能我们跑的速度没有之前快。比如说我背个背包，我们一般爬山拿的那个背包，我装满东西大概50多斤左右吧，20几公斤，哇，挺沉的。你要我让我拿那个赛跑，哎呀，我跑100米我就受不了了，对不对？可能会影响我的速度，可能会影响我的耐力。但是有一些事情，圣经说是罪是不好的，这些事情呢会使我跌倒，会困扰我的，会捆绑我的。啊，这个事情我们需要注意的，我们需要注意的。那这个罪，我觉得我们要思考一下，这儿提到的罪是什么意思？那这个经文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啊，我要把我从下下文来，这我自己的理解啊，我觉得也是非常合乎上下文的。这里的罪是什么意思？首先，如果你看原文，你发现这个罪是单数的，不是复数的，它不是指的很多罪，它是指的一个罪。那很多人因此他会说，哦，那如果是这样的，那他应该是指的我们个人，因为他这里有容易嘛。你看到容易这两个字吗？他说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容易犯的罪。他说这个可能是我们个人容易犯的，你容易犯的罪和我容易犯的罪不一定是一样的。所以主在这儿意思可能就是我们自己很容易是我们跌倒的东西。但是我觉得不一定，这种解释不一定适合这个和这个向下文的理解。从向下文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个和解释这个罪字。如果信徒奔跑的路程是靠着什么跑的呢？我们是靠着信心跑的，对不对？我们十一章讲的什么信心，我们是靠着信心跑。在这里十二章也是信心，他后里二章仰望你们信道，我们信道，对不对？还是信心为主题的，我们信道的这个耶稣。所以我们这里我们知道这个信心还是这个经文的主题呢。所以我们知道如果我们靠着信心走这个路程，跑这个路程，赛跑的，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是我们跌倒的东西呢？而且他说容易的，容易的。我注意十一章他说什么？他说亚伯有信就得到主的喜悦，他说伊诺有信就得到主的喜悦，他说什么挪亚有信就得到主的喜悦，他说亚伯拉罕有信得到主的喜悦，他说撒拉有信等等。你看他讲的什么？谁谁谁有信，谁谁谁有信，谁谁谁有信。你看到这个过程从十一章开始一直到十二章，那给我们做见证的人都是有信的，都是有信心的，都是仰赖主的，都是因为他们的信心就能成功的完成他们面前的程度。那怎么什么事情能使我们跌倒呢？那就是靠着自己，不靠天主，靠着自己的力量成全主的旨意。我自己觉得在这里他所提到的容易连累我们的罪是指的什么？我觉得是指的不信，不信天主。我们，你说容易吗？这个是我们犯其他罪的前提。我贪婪，我首先是不依靠主的。我骗人，我首先必须忘记我的主和他的眷顾。我恨人，我也必须 不仰赖我的主。为什么？因为我的主是一个宽容人的主。我们发现我们所有的罪在他的前提必须是一个忘记天主不依靠天主的态度。而且如果你思考到你自己的属灵生命，你会发现你最容易做的，你推的第一步是什么？靠自己，靠自己，我要靠我自己。圣经有个表达方式嘛，我们经常说这个人很属灵，这句话什么意思？他是属于基督的，他是仰赖基督的，他是依靠基督的。还有一种表达方式，就是还有一种那个说法，就是属肉体。那什么叫属肉体呢？他是靠着自己。这两样在圣经之中都算是信主的人，都是主内的人，都是基督徒。比如哥林多前书三章，保罗向哥林多教会说什么？你们是属肉体的，你们是属肉体的，你们内你们在教会内有纷争结党的问题了。他首先说什么问题？他为什么会结党？他为什么会互相仇恨？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矛盾的问题？他首先是属肉体的，他是依靠他自己了，他是依靠他自己。那主的意思是什么？有两件事情能够阻挡我们的，两种障碍。第一个就是重担，影响我们的耐力，影响我们追跑这个跑我们这个路程的速度。但是第二种是能够完全使我们跌倒，完全使我们偏离路线，那就是不信他，不依靠他，不仰赖他。这是我们要注意的，这是我们在每一个人的属灵生命中应该是说最容易出现的毛病。我们最容易出现的毛病，圣经关于不信说的很多，关于信徒的不信也说的很多。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注意，我们赛跑的精神是必须是依赖天主、依赖救主、依赖耶稣基督的精神，而不是靠着自己赛跑。靠着自己赛跑的结果是什么？摔倒，摔倒，摔倒。我自己的经历也是，如果我跟你说我属灵状况，我也能够让你看见我曾经跌倒过的，我这种情况我可以跟你讲了。每一次起头开始都是什么？开始靠自己。我觉得我可以，我觉得我行，我靠自己讲了，我靠自己成功，我靠自己过这个属灵生活。结果怎么样？跌倒了。起来说什么？好，我不再靠自己了，我自己不行，再过三天又开始了，又跌倒。主说什么呀？这些东西是能够，这是我们走赛跑的障碍了。我们要注意，我们要注意重担，我们要注意那些虽然不是不好的，但是能影响我们的。但是第二，我们要注意是我们跌倒的罪。那最后我也很快就讲完了。第三个要点就是奔跑的目标。看第二第三节，奔跑的目标。他说仰望我们信道的本末耶稣，他因为将来必得喜乐，也不顾凌辱，忍了十字架的苦难，就坐了天主宝座的右边。好，我们先 读到这里。好，我给你讲个故事。这个我不是，我妻子老说我讲到时候讲的故事不够多，所以我要给大家讲个故事。我不太会讲故事了，反正讲故事每一次都会讲错了啊，我再试一个。有一个故事，这个是真的故事啊。1952年7月4号的一件事情，有一个女士，她名字叫她叫佛罗伦萨。查德维克，这名字好长，是个美国人。1952年7月4号，他想从加州海里的一个小岛要游泳到加州，总共的路线可能在将近7公里， 70公里左右，非常长。在1952年，其实这些这个女人游泳是也是一个少见的事。她已经从法国游到这个英国，已经游了两次，然后每次都是世界最快的女人，这个女人特别厉害。然后她说哦，有没有人从加州的这个小岛呢，游的这个70公里到加州到美国？她说没有人泳过，我要试试。所以他宣布，报纸都报了，哇，这个女人要泳70多公里。然后呢，特别有意思是什么？他报的那个时间正好是他们在那个地方那个海里找，他们发现很多鲨鱼，他报纸也报了，那个女人这鲨鱼也很多呀，看见的不少了。然后呢，他说算了，我还是做吧。虽然他那报纸还报了，鲨鱼可多了，还为了觉得他可能太危险了，不要泳了，不要做了。但结果他还是坚持，我要做。然后那天准备的时候，他发现这个水，比他想象的要冷很多，要冷特别多。法国、英国那边的水也很冷，他发现哇，这边都比那边还冷呢。然后那天雾也特别的严重，他的母亲也跟着他在旁边的一个船了，跟着他走了。他们一开始怀疑到底要不要今天做，要不等到明天再试试。那女的说不行，我们今天就要做完。所以她开始，她进去，然后水特别冷，但是最大的问题是什么？雾太大了，有两个船跟着她，一个有她的教练，第二个有她的母亲，然后他们在她旁边一直给她加油加油加油，不是70多公里吗？很长的。但是有个问题，她发现她游泳的时间越长，她雾越大了，到什么样的情况，他旁边的两个船他都看不见了。他能听到他们的声音，他能听见他母亲的声音，他能听见他教练的声音一直在喊着，但是他看不见了。然后他泳了好几个小时，结果水很冷，他觉得他坚持不下去了，他举手喊着，他说妈，我不行了，过来接我吧。然后他妈说，他说应该快到了，你坚持吧坚持吧。但是出了问题了，他说我不行了，过来接我。结果他教练母亲把他拉到船里面，拉到船里面，他们再往前走不到2分钟就看到岸上，他们离岸不到200米了。哇，他很惊讶。然后他说了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句话，他说我若能早看见岸，我就不会放弃了。他说我若能够看见，哎呦，我就200米就到了，其实我能坚持。有时候我们信徒也是如此，我们的属灵生命很多事情我们因为看不见放弃，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可能我们看的方向不准确，我们仰望的东西不准确，结果我们放弃我们该走的属灵的路程。其实保罗也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也是知道这一点，他就说到这里，我们看到，希伯来书12章2节，我们和3节，我们看到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我们看见就是仰望基督的重要性。他提到仰望主，第二节他说什么呀？他说仰望我们心到本末的耶稣。仰望的意思是什么？举目观看，举目观看。他说为什么要举目观看呢？这个仰望的意思是，之前我们可能注意的是我们周围的困难，我们注意的是我们周边的压力，我们周边是我们家庭的压力，我们工作的压力，我们各种各样的压力，我们眼睛一直盯着，然后说主啊，我不行，我不能坚持。但是主说什么？仰望我呀，举目看，你别看那些，虽然雾很大，但是他说什么？你仰望我吧，你就能坚持。这个其实也是保罗的意思。如果我们看腓立比书3章10节，他说要认识基督，晓得他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他受苦效法他的死。 他说什么？我唯一活着的目标就是仰望我的主，就是更认识我的主。我追求的目标，我的方向就是耶稣基督，我要仰望他。他说是信道的本末。我们知道他的意思是我们信道的，是我们信道之本。耶稣就是我们信道之本，没有他我们就没有可信的了。像徐牧师今天讲了，如果他没有复活，那我们信的都是徒然。但是这里提到信道之末，我们知道我们成功，我们跑成功我们的路程也完全是靠着他，不只是靠着他入门，也是靠着他成全。像加拉太这个书里边说的，保罗劝他们，他们说你们是以信心开始，现在要以行为成全吗？我们别忘了，我们属灵的路程也是以信心走的，不是以我自己肉体而走的。那唯一个能纪念这一点呢，就是要仰望我们的主，就是要仰望我们的主。但不但仰望，我为了时间的缘故我讲不了很多，不但仰望，圣经告诉我们要思想。你看第三节，我们要思想。他说耶稣忍受了恶人这样的恨你，你们应当思想，免得你们疲倦丧胆。他意思是什么呀？如果我们不思想基督所做的，我们会在路，在这个程度，在赛跑的过程当中会疲倦，会丧胆。其实呢，谁说走基督的道路，做基督的门徒容易？他是一个没走过没做过的人，因为他不容易。耶稣基督不亲自说，他说他们逼迫了我，也逼迫了你，也逼迫你。他说你不能高过，他说学生不能高过师父。他说你看我过的日子，你觉得你能过得更好吗？实际上是这样子。如果有人告诉你，你相信耶稣，你一切的问题都会消失，这个人是个骗子。因为天主他的话语，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会遇见很多困难。我们会遇见很多困难，不是因为相信而遇见的，是因为我们走他的道路，我们做他的门徒而遇见。到什么程度呢？耶稣教导他的门徒说，你们要做门徒，你首先你要坐下算一下代价，要做或不做。路加福音第九章，要做或不做。很多人会告诉你，哇，你们要做耶稣的门徒，你别想了，你就做门徒吧。不，基督的意思是你要想好，为什么你不要半路就放弃了？因为做门徒的路程不是容易走的路程，会有困苦的。但是主的意思是什么呀？你仰望我，我能给你耐力，我能给你心里平安。虽然那困难还在，环境不变，但是我心里有力量。从哪里来？从仰望我主而来。但是他也说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也要思想。这个思想的意思呢是什么呀？他是思考，去真正的去研究，去天天思想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他去经过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他是我们的榜样。如果我们要走跟基督一样的道理，如果我们要真正的背起十字架跟从我们的主，如果我们要有赛跑的精神，那这个只能从思考耶稣基督而来。为什么呀？像约翰福音13:15说的，他说我做，这是耶稣亲自说的，他说我做榜样给你们看，教你们照着我这样去。他说我给你们做榜样，要你们按着我的榜样走。约翰一书1:2就解说了，我就说这一个。 他说人若说自己在主里面一举一动就当效法主。我们明白其实他这里所说的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耶稣我们新到的本末的耶稣。我们要观看，我们要仰望，我们的眼睛要盯着他，不偏左右。但是我们也要思考，很多人觉得呀，基督教只是靠感动的。我有感动，对不对啊？我喜欢感动，哎，我有感动，主感动了我，对不对？经常说感动，但是圣经经常教我们动脑子思考。他说你做门徒的时候你要思考，哎，你在生活中碰见这个困难，你要思想我的榜样。你光靠感动，哎，你跑个100米没事，你真的，你跑100米谁跑不了啊？靠肉体跑100米没问题。但是你一直忠心基督，仰赖基督，这个需要仰望主，这个需要思想主。